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名慧文章《一夜暴富真是好事吗》，作者雨成。一夜暴富指通过某种机会和手段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被很多人不假思索地当作好事，求之不得。一夜暴富真是好事吗？第一部分，一夜暴富的出现。中国社会对一夜暴富的推崇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1978年至1990年代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的经济和网络科技的爆发式增长，快速致富的机会变得更为显著，使一批人获得了与自由社会中产阶级并肩的正常的物质生活，同时也给中共的腐败治国、人权迫害提供了物质基础。短短三五十年，就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环境、人生价值观、社会道德起到了洪水猛兽般的作用。一、推崇一夜暴富的时间与背景。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部分借助国家政策支持或先机获得财富的群体，虽然这时的财富积累并不完全是一夜暴富的状态，但随着经济自由化的发展，赚钱的机会增多，价值观开始异化，像不劳而获、通过投机或诈骗而暴富的人增多。真正意义上对一夜暴富的推崇出现在2000年代。2000年以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许多人通过开网店、玩股票、做网络营销，或者参与虚拟货币等方式获得了巨额财富。这种现象在没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年轻人中流行，在传统世代的眼里则明显存疑。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无论是影视、社交平台还是漫画、书刊，一夜暴富都是流量密码，包含一夜暴富这四个字的标题、文字、图片赫然显现在人们的智能手机、电脑屏幕上，不停地给人们灌输这种思想。古代有本《金瓶梅》，被称为一本会淫会道之书。说其会淫，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此书首次以大量篇幅持续性地描写男女私情与性行为，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动力。说其会道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书中人物获取的财富多为不义之财。小说对西门庆以不义之财发家的过程有细致的呈现，却缺乏及时的道德惩戒。第二，官场腐败被描写为常态，官员明码标价，法律可被金钱操纵，公权力完全服务于私人利益。在社会上鼓吹以欲望为目的的性行为，宣扬人可以为利益上的成功而不择手段，这等同于给世人灌输纵欲败德的观念。而那些详细描述与教唆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败坏人伦、伤天害理的生活方式无异于对神的亵渎。如今《金瓶梅》的作者在地狱哪一层遭报，我们暂不论，想说的是，越有社会影响的言行越必须谨慎自重，顾忌天理，因为天法不讲人情，更不认钱。二、灌输一夜暴富所产生的后果。一夜暴富思想是中共腐败治国的体现之一，随其广泛传播以及高度崇拜快速财富积累的风气，不仅颠覆了千百年来儒释道三家为中国人建立的价值观，也以惊人的速度催化了整体社会风气和道德底线的崩塌。 看看中国有多少人不问是非，善恶颠倒，杀人不眨眼，就知道这种摧毁效果有多么普遍严重了。有人可能认为社会的道德底线被一再突破，与自己无关，对自己没有威胁，这种感觉倒也很符合人之常情，就如海啸吞没了其他国家、其他城市，感觉离自己很遥远，认为洪水不会冲到自家门前一样。灌输一夜暴富之后所产生的后果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不劳而获的思想让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追求快速回报，浮躁、焦虑，更无暇顾及人生的终极问题，虚荣心与攀比风行，很多未能通过类似方式迅速积累财富的年轻人被误导，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人生价值。二、加剧社会分化。一夜暴富现象的流行转移了人们对中共罪恶的视线，成功维持了人们，包括美国人，对中共的虚妄幻想。社会贫富差距极端分化，急剧扩大。虽然少数人通过血缘、互联网创业、房地产投资或股市投资暴富，但绝大多数人反而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更加失去人的尊严和生而为人所具有的价值。三、催生不法行为。一夜暴富文化的推崇催化和滋养大量投机行为，很多人为了追求短期财富，可能会采取一些冒险和不理智的投资方式，如参与股票、房地产、虚拟货币、赌博等高风险活动，造成了金融市场不稳定，催生了更多不正当手段，导致非法集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商品、社会诚信崩坏等一系列恶性循环。四、使中国人与传统价值观背道而驰。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勤劳致富、诚信、与人为善、人命关天、自尊自重、尊重他人、敬老爱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比之下，对一夜暴富的推崇导致年轻人轻视甚至鄙视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正确思想和纯正的价值观，对堕落行为的抵抗力逐渐丧失。第二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对一夜暴富的看法。中共窃政之前，中国人受儒家、道家、佛家的影响较深，做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不得损人利己，否则会失德遭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儒家文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的眼中，财富是无可厚非的，但财富的积累必须符合道德规范，并且要通过勤劳和智慧来获得。投机取巧、走捷径、不顾他人的短视思想或言行都是不足取的。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和道德的法则。在道家看来，财富并非追求的目标，甚至过度的财富和物欲会扰乱人的内心平和，所以提倡简单、质朴、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强调人应该尊重天地自然。因此，如果有人通过急功近利的方式一夜暴富，道家可能会认为这种行为违背了道，会导致人丢失本心。佛家认为财富是无常的，无法带来永恒的快乐，还容易催生贪欲和痛苦，因此财富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如果一个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快速获取财富，佛家会视其为不智慧， 认为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痛苦和不幸。当然，现在的中国，无论佛庙还是道观，都藏污纳垢，不再清净。这也是为什么身在世间、心在世外的法轮功学员在教人们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念这九个字，能提醒人保持善念，找到内心的宁静，还能得到神佛道的佑护。北宋梅花诗曰：“一院梨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环中自有成平日，四海为家属主宾。”第三部分，西方传统对一夜暴富的看法。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其中，古希腊文化强调理性思维、民主政治、哲学探索和艺术美学，对西方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体制有深远的影响。古罗马文化通过法律、政治制度，如共和国和帝国制度、工程技术等方面，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犹太教、基督教不仅塑造了西方的道德、伦理和法律体系，还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那么，从西方传统文化的角度，人们会如何看待一夜暴富呢？一、古希腊。古希腊人崇尚的是美德和智慧，尤其是通过理性思维来获得的成就。对财富的看法并不是简单的物质主义。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都认为，财富本身并不是追求的最终目标，真正的幸福源自于优雅的生活与内在的平衡。因此，暴富在古希腊人眼里可能会看作是缺乏美德、过于功利的人生追求。二、古罗马。在古罗马，财富同样被视为人生的一部分，通过战争、政治、商业积累财富，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通过智慧或者合情合理的商业手段积累财富，则会得到一定的尊重。但人们更注重的是荣誉和名誉。类似一夜暴富的现象会引发质疑，尤其是如果财富来得不正当，会被视为对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的挑战。三、犹太教和基督教。十诫是耶和华通过犹太人的先知和引领者摩西向犹太人颁布的信仰和生活律法，也是基督徒的人生指导。十诫提倡诚实、尊重生命、家庭和他人，这些价值观深入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法律和伦理观念，例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些伦理规范至今仍是西方法律的核心原则之一。基督徒的旧约和新约不但强调了人所应遵守的与上帝的道德和信仰契约，还强调了上帝对人类的恩典与上帝之子为人受难所带给人的赦免。顺便一提，基督教所说的人人平等，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法律、福禄寿上的生而平等，而是因为人人都是上帝、创世主所创造，人人都有原罪、业力，人人都需要上帝、创世主的救赎。在基督教教义中，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人因为地位高或财产更多就免于道德审判。国王、贵族、农民在罪与救赎问题上是平等的。基督教提倡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和服务他人。 而非单纯为了个人的自我满足和炫耀。大家以前看到的藏民，即没被汉人污染之前的藏民，对财富和珍宝也是毫无贪念的。在这样的道德前提下，一夜暴富即便没有伤害他人，也会大量消耗自己剩余人生中的福分。如果是通过不法行为得来的，则与西方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做人道德与社会责任背道而驰。结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的道德、内在的修养和社会责任。一夜暴富的现象，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给个人带来财富和名利，但从道德、伦理和心理层面来看，都不足为取。人之初，性本善，也性本恶，因为人人皆有佛性，也皆有魔性。这也是为什么人类都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即容易选择邪恶、骄傲和自私。财富和权力引发的，往往是人的骄傲、贪婪、嫉妒等魔性。特别是一夜暴富的人，很容易缺乏感恩和回馈，陷入追求享乐、狂妄自大、物质欲膨胀的漩涡，甚至堕落到彻底不可自拔。平安是福，健康是福，能善待他人是福。在神的面前，保持谦卑和感恩是惜福，是人生必备的大智慧。